热门财经议题，即时投资快讯，焦点新闻话题，陈凤馨与您同步掌握。欢迎收听《财经起床号》。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一周国际焦点，在我们现场的是台大政治系国际关系讲座教授苏宏达苏教授。
那我先谈一下欧洲啊，欧洲这个礼拜有一个大事，其实就是10月3号是德国统一30年。其实原来是要大大庆祝的，因为德国统一在当时是一个大事，它牵动了整个欧洲的政局，还有东西方的对峙啊。
就是这个礼拜六嘛。
这个礼拜六，对，也跟这个当时的冷战结束是非常有关系啊，而且它有一个非常有这个媒体效果和象征性的这个画面，就是柏林围墙倒塌了啊，所以它这整个，而且因为它这个改变了整个欧洲的军事，改变了欧洲的政治结构，改变了东西方冷战对峙的结构啊。那德国统一以后，接下来就是中东欧整个都民主化，然后华沙公约瓦解，苏联瓦解，一连串在一年半之内全部发生，所以这个是一个真的历史上的大事啊。那但是呢，今年因为是疫情，所以并没有大的活动。那么但我看到就是梅克尔，因为这等于他最后一次这个在以总理的身份主持这种国庆的这个庆祝嘛，那么所以他现在也会发表一些谈话，目前我还没有看到他国庆前夕他会发表谈话啊。那么但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德国未来的走向，这个未来包括未来谁接任他啊，包括基民党，包括社民党，那以及未来欧洲的走向。因为梅克尔现在也是欧洲轮值国主席的这个领袖，所以他对欧洲未来也有一些看法啊。那么讲到这个10月3号的这个国庆酒会啊，因为我参加国庆啊，我参加一些这个就是说
欧洲的国家的
啊，还有这个亚洲的这些酒会啊，国庆酒会，我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国庆很多都集中在两个时间，一个就是秋天，就十月。好，我们重新常常讲，中华民国也是国庆也在十月嘛，大陆也是在十月嘛，
哈。
就说很有趣，都在十月。那后来我就发现，为什么在十月啊？我就发现十月是革命的季节啊。就为什么十月是革命的季节呢？因为是比较凉快嘛，啊，就是说天气比较好，人比较会出来啊。那而且呢，就说它不像夏天那么热，所以夏天大家在度假。那么第二个是当时的农业啊，秋收，就是说秋天是一个没事了，就是说秋天是把这个
已经没有负担了，
就是说要准备冬藏嘛，就我已经在准备要过冬，可是没有像冬天那么冷，冷到龟缩在家里头烤火炉啊，所以大部分的革命啊都在秋天啊。那么那另外一个国庆集中的季节是春天啊，我说哎，为什么在春天？因为春天是打仗的时候。啊，春天我们从前在军事上有个术语叫春季攻势嘛，啊，就为什么是春季攻势呢？因为春天打仗有夏天可以延长，如果你秋天打仗呢，就没办法延长，啊，有人说希特勒当时攻俄罗斯延长了3个月，注定失败，为什么？他从9月开始打。他从6月开始打，好，那太晚了，他应该春天
就打到了大雪，
打到了大雪。
他如果是春天的话，那夏天的时候就没有大雪困住了。
但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不算是专业的一个，对对对。那所以德国这个是一个一个事啊。那另外一个事是昨天瑞士有一个公投啊，那这个公投蛮重要的啊。刚好我前天收到一本书从瑞士寄来，他是讲瑞士在90年代的另外一个公投是否决当时跟欧盟联系的一个公投，结果昨天这个礼拜的公投是反对取消申根协定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到欧洲旅游都有这个护照免签，就是说我们进入任何一个国家到其他国家都不需要再看护照啊，就是说申根免签。那这个因为瑞士并不是欧洲联盟的一份子，所以呢我们拿的这个护照的免签原则上应该不可以到瑞士，因为它不包括在里头。不过瑞士跟欧盟签有一个协定，就是让申根协定沿用到瑞士，
所以瑞士不是申根公约国，但是可以适用申根的意思吗？
应该是说不是欧盟的会员国，但是它适用申根公约，它同意用这个公约。那这个公约除了自由旅行之外，其实它又签了很多条约，让欧洲联盟的人民或者是合法居住者可以到瑞士工作。那这样的人大概有100多万、那么那因为最近就说就有人提出来说，我们不要这个，因为太多人来抢我们工作了，太多怕难民跑过来，所以呢 就有议员提出要公投。那瑞士是一个公投大国、哦、
对，
那么所以后来的结果是否决，就是瑞士人认为还是要跟欧盟建立一个正常的联系，
这个很重要、欸、
对，那这个很重要在两点、哦、第一点就是以瑞士长期它是一个被欧洲包围，就欧洲大陆国家包围，它其实是一个四方受敌的国家，北边的德国，西边的法国，东边的奥地利，南边的意大利都欺负过它、
嗯、
而且它的语言人民都来自这四个国家，所以它基本上是一个四方受敌的国家，所以它长期为了保持它的中立，其实它非常努力的做好外交还有它的军事准备、我在瑞士的时候一直到好几年前瑞士还是全民武装、
而且瑞士的佣兵在全世界都是很强悍的、
那个早期了，就那个早期、现在没有了，1848年以后就没有了。那但是他就是他是全民武装的概念啊。我当时在就是我的同学都是每年要回去受军训的
哦，这样子、
对，而且他们是受完军训以后，他们的步枪是随着你回家的，就是说你是带着枪和子弹拿回家，但他们有一个规定，就是说第一个只能拿长多少长度以上的枪，不能拿手枪。因为手枪是会造势的。第二个是它的子弹夹跟那个步枪必须分开在两个不同的空间存放。但是这个很让我惊讶，因为我去看过，而且他们的所有的地下室啊，瑞士所有的 house 的地下室的标准规格是核子防护室。也就是说他们的地下室要必须能够防止核子攻击，但这个他们也遭到很多批评，他说怎么可能嘛，但是他们就有规定。因为我去的时候我到我朋友家看，非常惊讶的是他们地下室他们的门是像在船舱的那样的门、是一个旋转的，然后他们的都有固定的罐头，固定的这个多少，然后上面都有记录，每三个月要换一次，然后都有床板，都有这些寝具，就是他们说至少可以固守三个月。那我说三个月之后呢，他三个月之后我们就胜利了。
所以我们所知名的瑞士中立国其实是用这种全民皆兵，然后做好这种这种长期抵抗的准备所形成的。
对，所以他们公投，那他们下一个要公投其实很有趣啊，是要买武器，就他们有一个买武器，结果人民提出质疑说你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买武器，那依据法律就要付诸公投，所以他们下一个就是说要不要花60亿欧元去买一批武器啊？那我的看法是很可能会不过啊，我的看法，因为瑞士人我看到的这个我看到法文呢、他们就觉得说我们现在的情哦，我们基本上就是武器是很容易过时的，我们现在买一个10年以后其实就没有用了，
有道理。
那我们为什么这个时候要买这么大的武器？那其实他们在辩论啊、
嗯。
那我要讲就是台湾推公投啊，其实瑞士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啊。为什么？就是瑞士的公投是从地方开始，就是它是从地方事务开始，
而且他们公投完了就是有决定权的，
对，
不会公投结果不被采用。
对，那他这个那为什么？我认为公投从瑞士的地方公投开始是对的。为什么？因为地方公投讨论的事项是具体事项，比方说我这边要不要有一个垃圾场啊，我这边要怎么做，那它比较不是抽象的一个辩论，所以对人民来讲是比较容易决定的。如果你一下子很抽象很哲学性很人生基本意义的概念，其实人民其实大部分人是没有办法一下子做决定的。
好，不过瑞士啊，在这个时候呢，有人提出来就是要取消申根免签，
对，
要取消对欧盟的这一些成员国的移民可以移入这个瑞士来工作。你想到疫情这么的严重，然后移民问题这么严重的情况之下，就瑞士的公投还是否决了它。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在瑞士里头，其实他们是有很好的辩论基础，
是，
所以可见的在瑞士的极右派的势力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他看不同的议题啊，像之前也通过了一个公投是不准在城市里有穆斯林清真寺的高塔，也通过了、就是说那这个通过其实有很大的辩论，因为有反对的一方就是说这是一个自由，这是一个人民的权利，可是另外一方就是说这个影响到整个观瞻啊，影响到城市的整个观瞻，所以后来就通过了，这个公投也通过了，就不准有穆斯，因为大家知道那个清真寺就有四个高塔啊，他那个是叫就是说来做礼拜，就要一个呼号的塔、那这个是所有清真寺的一个标准建筑。
OK， 这个倒是其实是以这个都市景观为由，然后但是其实这内部有宗教歧视的问题。
穆斯林就讲说，哎，那你们基督教的高塔也很高啊？他说那是古迹。
好，那么等一下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法国发生了恐怖攻击。
对，法国发生恐攻这个，但是现在已经逮捕了，已经逮捕到。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台大政治系国际关系讲座教授苏宏达苏教授。我们现在呢，就先来谈在中亚地区啊，现在一个重大的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可能会影响的包括了土耳其、俄罗斯、伊朗，你就会知道说它的影响层面有多大。好，这两个国家呢是亚塞拜兰跟亚美尼亚。好，那么亚塞拜兰跟亚美尼亚的这一个冲突，全世界，好，从这个美国啦、欧盟啦，然后俄罗斯啦，一直到中国大陆呢，都希望说双方能够停火，然后能够赶快的进入和平协议。那么因为双方死伤已经超过上百人了，就没想到土耳其现在火上加油，已经是派兵去帮助亚塞拜兰了。那因为亚美尼亚跟亚塞拜兰这个位置，如果大家借由 YouTube 的话呢，很清楚的会看到说它的北边就是俄罗斯，它的南边就是伊朗，然后它的东边就是土耳其。那现在土耳其跟亚美尼亚不和，然后呢现在帮助亚塞拜兰呢去攻打亚美尼亚所控制的这一个区域。好，苏老师，这件事情究竟来龙去脉还有后续影响？
好，这个从前啊，有一个美国的国际关系的大师叫杭廷顿啊，他讲了一个文明冲突，他就说冷战结束之后的冲突就是一个文明的冲突，而他的文明的概念是以宗教为核心啊。那如果用这个概念来解释这两个冲突，还蛮能解释的。为什么？因为亚美尼亚是最古老的基督教国家之一啊，亚美尼亚是非常古老的基督教国家。那么那阿塞拜疆呢是最古老的回教国家之一啊，那所以就是他们等于是回教和基督教的在另外一个界限啊，就是说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涉及到种族宗教的完全不一样啊。那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宗教界限的后面就会有强权的不同嘛。为什么土耳其要支持阿塞拜疆亚塞拜然啊？那么因为过去在土耳其其实在近代史上它一直有一个伤口，它一直有一个耻辱，就是一次大战末期的亚美尼亚大屠杀啊，这个非常严重。就是说一次大战的时候，土耳其是属于德国这一方，那么那亚美尼亚是受土耳其统治，但是亚美尼亚本身是基督教的民族，所以呢，亚美尼亚是人民是站在盟军的，就英法的这一方，还有当时的俄罗斯这一方，所以呢，那么后来呢，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当地就大肆屠杀，据说有100万人。而且是妇孺皆杀啊！
但这个不是跟德国屠杀犹太人是一样的罪行吗？
对，但是因为一次大战的时候没有这么多资讯啊，没有像后来的这么就越晚近的屠杀你越清楚嘛。那因此呢，那这个东西就变成是，但是我在欧洲看就到处都有这个纪念馆，而且欧洲议会、美国国会都通过决议案说这是一个大屠杀，但是土耳其一直否认。土耳其否认的概念是说那不是大屠杀，而是说，当我境内有人民要跟敌国合作的时候，我必须镇压啊，他是用这样的概念啊。但是因为后来那个当时的这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就垮掉了嘛，所以亚美尼亚因为这样的被大屠杀，后来又因为苏联的这个把他们并吞了嘛，所以呢，亚美尼亚很多人后来逃到了欧洲和美国啊。我想我举一个很有名的人，就是网球选手阿格西。阿格西是 Georgia， 对不起，亚美尼亚，他是亚美尼亚 ，Agassi 就是亚美尼亚的名字啊，所以亚美尼亚有好多这个人到了美国，到了欧洲，其实还蛮有成就的啊。那么亚美尼亚和因此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是回教国家，所以土耳其就把它视为兄弟啊，就是说大家不要小看土耳其这个国家，土耳其它基本上是以土耳其系统的全球中心自居，最远到哪里？最远到中国的西安啊，就那是东土耳其斯坦啊。那一路向来，那阿塞拜疆也是属于我们的土耳其小兄弟啊，所以他一个大土耳其主义其实是很延伸的，而且埃尔多安现在又利用民族主义在巩固他的政权，所以到处在这个我觉得是扩张嘛，而且冒进。那这个我觉得又是一个冒进，因为他已经派兵到叙利亚了，他已经派兵到利比亚了，他已经在东地中海探勘油权，在爱琴海这个跟希腊冲突，他现在还派兵，还要支持阿塞拜疆，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大土耳其主义的冒进啊，但是在国内非常讨好。
在他的国内非常讨好。
对，那亚美尼亚的背后是谁？亚美尼亚背后是俄罗斯 啊，亚美尼亚背后是俄罗斯啊，俄罗斯和他都是东正教，所以俄罗斯是亚美尼亚为被保护的对象之一啊，是泛斯拉夫主义的，但亚美尼亚并不是斯拉夫族啊，就是亚美尼亚其实跟犹太人被并列为其实最辛苦的古老民族，就是说中国人也是古老民族，但是比起犹太人和亚美尼亚族，因为中国人很大，所以中国人的辛苦基本上就是说中国人一直撑得过来，但是亚美尼亚那么小，他就屡遭强权的这个压迫，
就随时是被外族统
治的。对对，所以到全世界各地，如果各位去看的话，有很多亚美尼亚博物馆都是这些逃到西方的人建立的。那其实大家看他的文明啊，其实也蛮惊艳的。我在欧洲也碰过亚美尼亚的基督徒啊，其实第一时间看的时候，你不清楚他是基督徒还是回教徒，因为包的跟回教徒差不多啊，就是他的女人一定是包头巾，然后呢穿衣服就非常保守。你一开始以为，而且长得基本上你觉得很像那个
中东，
很像波斯，但是实际上他们是亚美尼亚人啊，那么这个原因就是说，因为在阿塞拜疆里头有一块领土是阿塞拜疆的领土，可是是种族都是亚美尼亚人，那这个就产生冲突。那这个冲突之所以产生，其实是从前苏联时代就一直争执不下，但前苏联时代因为有老大哥可以压制，
就两边都不要吵，
对，都不要吵。但是现在来讲，老大哥不在了，所以他们就冲突，而且重点是。对苏联啊、对俄罗斯来讲啊，其实有一个痛是什么？有一个痛是阿塞拜疆所在的那个里海边缘啊，是石油产地。那当初是俄罗斯最重要的石油产地，现在不是了、那所以这个对俄罗斯来讲是。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领土和这个权力的丧失啊。那
所以亚塞拜然是俄罗斯的痛，亚美尼亚是土耳其的痛。
对，
那现在亚塞拜然去，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这等于是亚美尼亚的飞地啊，就
是飞地，
跟他的领土完全
没有连接，
没有连接在一起。其实
这个应该是说这是亚美尼亚的讲法，可是亚塞拜疆讲法，那是我的领土啊，那是我的领土啊，就像中国的领土里头有内蒙古。那然后另外一个地方是外蒙古，可是内蒙古有很多蒙古人，可是那是我的领土、
可是这个他基本上还没有到飞地这样的程度，因为飞地最麻烦的一件事情是我不临街、所以我其实要支援你都变得很困难，
没错，
因为你整块土地四周围全部都是亚塞拜然，
对，
所以我要去支援亚美尼亚去支援你，其实是
要经过亚塞拜疆，
对，要经过，对，
要
经过
就会
有很大的冲突。
对，然后当地这是一个就是说种族和宗教的问题啊，其实在全世界都是非常难处理，因为它不是理性可以解决的。
那现在土耳其已经出手去帮助亚塞拜然了、
那
现在大家关心的是俄罗斯的态度吗？
我认为普丁一定会出手啊，因为这个对他来讲实在是太好的机会了啊，就是他只要
因为他一直想修理亚塞拜然，一直没机会嘛。
他要修理，而且他现在很需要，因为他现在要改，他准备要这个大连任嘛，哈，就是他要做到2036年，那他很需要正当性。那么依据大家如果看过去啊，普丁的声望最高峰的时候，其实都打仗。普丁 一上任以后，其实他声望并不高，因为大家不知道他是谁。他上任半年之内就对车臣出手，马上声望从10%拉到55%。那后来叙利亚的时候，他的声望也很高啊。所以普丁，然后呢，乌克兰克里米亚的时候，他声望达到80%。那所以我认为就是说。就一个独裁者，还有就一个其实没有办法在经济太表现的人来讲，其实这个，而且坦白讲，出手这个出手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对于俄罗斯来讲就在咫尺啊，而且对他来讲是很近，而且还从前是我的，这个在国内的这个支持度是很高的、就是说曾经，
可是他不就等于是要跟土耳其对打了吗？
土耳其哪是他的对手？土耳其绝对不
是俄罗斯的对手，可是本来是朋友啊。
他们向来就是朋友，就是这个国际关系。就土耳其其实在历史上
是敌也是友。
土耳其在历史上其实地缘政治一直是俄罗斯的敌。就像这个克里米亚这个半岛，其实原住民是土耳其裔，后来是史达林把这群土耳其裔人强迫迁到西伯利亚，植入了俄罗斯人，才变成俄罗斯。居住，所以这个长期是很多恩怨
的，这些历史的背景、
这个、很重要。对，所以我认为现在看普丁怎么出手。
如果普丁真的为了亚美尼亚然后出手亚塞拜然，你觉得欧盟跟美国要怎么样子来考量这件事情？因为他们都是基督教兄弟啊，那你要不要帮助亚美尼亚呢？ 还是你要去帮助的是亚塞拜然呢？
应该是这样讲啊，就是说美国或欧盟在考虑这个事情上不会有宗教情怀啊，这个是很清楚。因为在我们看之前几个案子啊，就是说欧盟和美国已经没有这样的情怀了，不会因为你是基督徒，你是属于这个老基督徒，我就帮你，大概不会。但是要考虑的是说，怎么样让这个地方的这个，因为他们原来已经停火了，这个因为1988年就冲突，后来在1990年代调停之下解决了，但是最近又起来了。那我想美国和欧洲应该会联手去调停，因为如果俄罗斯也出手，现在土耳其出手了嘛，俄罗斯也出手的话，土耳其肯定不是俄罗斯的对手。那在这个时候，其实土耳其也不敢正面的面对俄罗斯，所以他会需要美国跟欧洲的支持。
好，这个是中亚的这个情势哦，它其实牵动的是大国关系。好，
是。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我们先来看亚洲好了，
是
台湾跟日本的渔船冲突这件事情。
好，这个
我们到底还有没有驻日大使呢？
哦，有吗？
好，那我们有没有驻日代表呢？好像也没有。对，好，
好，我先要讲啊，我觉得这个时候就看出，就是说这个时候这个大使就非常重要了啊。为什么大使重要的是他需要有很多技巧。我先举一个，我最这个就我讲啊，就是像欧洲，我现在才知道啊，就是说欧洲在征求大使啊，他需要一年的考核，就是说他需要一年的考核，他不但要有资料的审查，他还需要不断的面试，由资深大使面试你，然后他会有很多情况，这就是一个情况，就是说当你住在国跟就是说你的住在国跟本国冲突的时候，你怎么办啊？他们其实这个冲，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大使必须要解决的。那台湾跟日本其实坦白讲，最大的冲突点就在钓鱼台。
对啊，
那这个东西，如果一个驻日大使他完全没有准备，他完全没有想象台湾人跟日本会因为这个冲突，那这个大使过去几年不知道在干什么，对不对？就这个冲突是可以想象，而且过去不是没有例子。那这个冲突，我觉得吊诡的地方是，他所按照的规定是马英九时代签的渔业合作协定。
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台大政治系国际关系讲座教授苏宏达苏教授，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好，台日的渔船冲突其实不是渔船冲突哦，其实是日本防卫厅的公务船，他按照我们渔民的说法，是他直接冲撞我们的渔船。他的公务船260吨，
对，绝对大。
那但是我们只有
50吨
而已，所以其实那种大船去冲撞小船的结果，小船是非常危险的。而日本防卫厅的说法是说，因为那时候他正在拖网，并没有在行驶当中，所以即便发生这样的擦撞，也并不危险。好，
我想我第一个讲啊，就说。马英九时代跟日本签了一个台日渔业合作协定，就是要解决钓鱼台附近海域的渔捕的这个争议啊。那当时当然时空背景，我想这个就不多谈。但我常讲这个台日渔业合作协定就是台日的九二共识啊。什么叫做台日的九二共识？就是 agree to disagree， 各说各话。为什么呢？我们就说钓鱼台是我们的，它是中华民国主权的一部分。那奇怪了，钓鱼台是你的，你怎么还跟人家签一个协定？
对啊，
要去解决钓鱼台问题。那日本说钓鱼台尖阁群岛是日本的，是毋庸置疑的。好，那这样的情况下，两边怎么去解决？因为如果是日本的，那我们就完全不能在那边捕鱼嘛。那因此呢，为了可是呢，我们说是我们的，我们就坚持要去捕鱼。所以过去曾经有海巡署派船啊去冲水啊等等。不过这次很奇怪，海巡署好像也没有去哈。
对啊，
海巡署可能也太忙了哈。这个
不知道在忙什么。
那这个两边好，那我就讲说这台日的九二共识什么意思？各说各话嘛。
对
啊，日本说尖阁群岛是他的，我们说钓鱼台是我们的啊，那其实讲的是同一件事。那这个那 agree to disagree 说主权上其实大家都没有退让，你说是你的，我说是我的。不过在实际操作上，大家都让了一步。日本的让是把钓鱼台的经济海域全部让出来，就台湾人可以在钓鱼台的经济海域渔捕。那这个是原来日本当时跟我们冲撞的原因啊。那我们让出来的是好，我同意我渔捕的界限就止于12海里之外，就说我的渔船到12海里就不能进去了，因为那个就是你的领海。那日本这个是当时的，那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我认为就是一种国际的妥协，就是 就是一个台日的九二共识嘛。那你说，哎，那你最后讲到说，哎，日本讲的跟你不一样，当然不一样嘛，不然怎么要有妥协嘞？如果完全一样，就完全不需要妥协了嘛。好，所以那现在的冲突点就在于说，日本说你进入了的领海，
嗯，
啊，那因此违反了当时的渔业协定，但日本不会讲说违反当时的渔业协定了，而是说这是我的领海，你不可以进来，
嗯，
但是那个渔船说我没有进入领海，
嗯，
啊，那现在当然外交部讲说，哦，我们还要看一下那个记录啊，才知道。但是我觉得外交部这个讲法就稍微软弱了一点，为什么啊？
因为那个记录不是随时这个船上面都是直接都有记录的吗？
这个可能要调一下资料了，这个是要调资料。但是我知道的是，我们渔船现在到国际这个远洋渔船其实都装了 GPS，
是啊，
这个其实都装了 GPS 啊，那这个其实是可以追踪的啊。但是我认为在第一时间啊，我觉得你还是要先重申一下中华民国的主权，说钓鱼台是属于中华民国的毋庸置疑的领土，但是啊，那这个一定要声明，就你这个要先声明，然后再谈说哦接下来的冲突。那你这个都没有声明，然后全部就说啊，我要再看看啦，我不知道啦，我可能这样，那这个就感觉说你其实没有什么立场。那我觉得这
一点上是，吴钊燮说。你事实都还没有厘清，你叫我谴责吗？其实在你看起来，在外交上面，你的船跟我的船冲撞了我的船，我就一定要先抗议。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应该是外交部应该是重申主权，但是有没有进入领海应该交给渔业署，就是说他应该有一个分工，就是说我外交部做的就是重申主权嘛，这是我的主权，然后我训练我的驻日代表要去保护我的渔民，捍卫国家主权，这是外交部做。可是你可以让农委会让渔业署去说，哦，我们要去调这个资料，然后我们要去厘清，然后把这个交给外交部去，然后就之后去交给外交部去用这个来跟日本协商，那我让日本谈判，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分工，而这个不应该由你外交部来说这个话，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政府的操作。那这个操作之所以没有，我就觉得就是我认为就是说今天我们把所有我们的国际冲突都认为是跟中国大陆的冲突而已，是其实那就是危险，就是说你跟其他国家可能的冲突你都没有准备，
就日本跟菲律宾，
包括跟美国的美猪，
对，
包括跟菲律宾的领海，包括跟日本的领海，你都从来不准备，你都觉得这些都不用，那这个就你的这个思虑就太单一了，这个我们叫做就是说过分简单化。那过分简单化的结果就是当你跟你的所谓的盟友有摩擦的时候，你不知道该怎么办。那这个我觉得是我们现在外交上的一个疏失和一个迷失啦，就觉得反正我们不会冲突，错了，朋友也都会吵架，
本来就是，
那所以你这个冲突，而且钓鱼台本来就是台日之间最容易冲突的点，你应该有好几套剧本，你应该就是说我有十套剧本随时我都可以应应，那第十一套出来，那是意外，但是这个应该不会是第十一套嘛，
对，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应应都没有，包括驻日代表连讲话都不会讲，然后这个外交部也没有一个讲，
谢长廷他是有透过脸书说他们其实有表达关切这样子，
就说就感觉就是没有，就好像就是像外交部这个就是说每次这个在讲到中国的时候就非常强硬嘛，
对对对对对对，
那好像现在就看不到那个强硬，也看不到那样的一个努力，那我觉得是因为我是觉得他可以分工，就外交要表达的还是一个主权的立场，那么渔业署农业署他可以去就技术层面说，我们要调，我们的确我们现在正在了解之中，我们要了解我们的渔民他实际的作为，然后把这个资料做判读以后呢交给外交部，那他可以做这样的分工，那外交部可以表达一个国家的立场，真的觉得。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韩国最近呢在外交上面呢可能会很热闹，因为呢包括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然后呢中国大陆的外交部长王毅先后都要去访问韩国了。
是韩国其实我觉得处在一个为难的情况啊，因为我们今天常讲我们在台湾就是我们受到中国大陆非常大的压迫哈，和这个军事的恐吓，但是终究我们有个海峡啊，坦白讲这个还是一个天然的屏障啊，那韩国虽然有美国驻军，有20,000多驻军在那里，那么但是韩国基本上它跟北韩是陆地是接壤，这个其实压力是很大的，而且它是一个不太理性，而且有核子武器，而且韩国一半以上的人口都集中在北部这个京畿区，就是这个
最靠近北韩的地方，
就是说它随时，而且韩国人首尔人他们对于韩战的记忆是 很深刻的，韩战是冲刷三次，就是说第一次被北韩占领，第二次被南韩打回去，后来又被这个人民那个大陆的志愿军 在北韩再打一次，然后又再打回去，就来回冲刷韩那个首尔几乎是全毁啊，所以这个对他们记忆是非常深的。然后最近又有这个一个公务员莫名其妙的被举杀了哈，所以就说那种氛围，就是虽然有美军挺我，可是其实。我随时会不会有战争，那个恐惧其实不下于台湾人，不下于台湾人，
我觉得更甚，
对，所以那种紧张，而且呢就说韩国的地缘政治又是一个四面受敌啊，就是说有日本，有俄罗斯， 有中国， 有美国，其实它是被包起来的一个国家啊，其实是很辛苦，那么因此呢它谁都不能得罪啊，就是说韩国的辛苦在于说它谁都不能得罪啊，所以那谁都不能得罪情况，那必须是我四边的人他们的关系还不错，我才能不得罪，如果他们四边吵起来了，我就不得不选边站，那这个时候其实韩国的压力就很大。因为
你觉得蓬佩奥就是要去逼韩国选边站的吗？
是，就说就说
清楚
整个这个从这个美国的战略来看啊，美国亚太再平衡以来其实一直想做一个事，就把亚洲的盟友，就过去的结盟是我美国是核心，你们是等于是散状嘛，就是我跟日本，我跟韩国，我跟菲律宾，我跟台湾各自都有连结，可是他们之间没有连结，那现在我要把它变成一个蜘蛛网，就是说你们日本和韩国，你们也要连结起来，你们的军事要连接起来，你们的对话要连接起来。那这个部分呢，像日本跟菲律宾就完全没有问题，可是日本跟韩国就一直有问题，就他们这个联盟要结合起来，就一直会碰到干扰，各种事情的干扰。
你觉得韩国会接受蓬佩奥的要求吗？
我觉得看美国给的压力多大了，因为韩国还是非常靠美国。韩国还是非常靠美国，可是文在寅以他的立场，因为我们都知道文在寅是属于鸽派嘛，
对，亲北派。
我觉得亲北派有一点就是说是另外一边给他安的一个罪名啊，就是说其实他就是一个鸽派，他觉得我们应该用透过交往跟北韩的交往来改变北韩啊等等。那因为要透过交往，所以我们就需要中国大陆啊，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并不是说他亲北啊，亲北是这个另外一边的这个讲法。
所以我们就且拭目以待，看蓬佩奥跟王毅他们在韩国谁会有斩获了？
是，
要非常谢谢苏宏达。